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礼拜六，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美英加德驻华使馆发图文悼念六四，巧合日本赠台湾疫苗经验8964，伦敦维吾尔法庭六四开庭，又一个国家被国药疫苗害惨了。见数字主权，欧洲各国呼吁团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之际，中共各地严控所谓的敏感人士以及互联网，禁止发布与六四有关的信息。但是驻中国大陆或香港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领事馆等，纷纷用图片、文字纪念这一日。6月4号，美国驻华大使馆贴出了国务卿布林肯的天安门32周年纪念日声明，其中说，这些勇敢的人们在6月4号肩并肩站在一起的勇气，提醒着我们，当日事件的来龙去脉若未见天日，我们绝不能罢休，包括完全记录每位被杀害、扣押或失踪的人。当中国人民要求其政府尊重普世人权时，美国将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对32年前被杀害的人所做的牺牲，以及今日纵使继续面临政府压迫，但仍旧努力不懈勇敢的活动人士们，我们向他们致敬。英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微信发出一张动态照片，上面是黑暗中闪烁着一支白色的蜡烛，这支蜡烛在风中摇曳，被风吹熄后再复燃。随后英国驻华公使司徒兰女士在推特转贴了同一张图片，并写道：今日英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社群媒体贴出这张图，纪念32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附近失去生命的人。这张图在20分钟内就被审查删除了。BBC 驻华记者劳伦斯在司徒兰推文下留言讥讽道：这张图片流传了20分钟已经够耐了，我好惊讶他们还花了这么耐的时间删除。司徒兰回应说，比去年慢了5分钟，显然意见今日对网管来讲是忙碌的一日。劳伦斯还发现司徒兰在推特的贴文立即被大量的五毛留言所淹没，他随后在推特上转发了美联社的文章，入面讲述了中共在海外发动大量水军、五毛和僵尸账户，企图左右西方社交媒体。港媒报道，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亦在官方面书贴出类似的白色烛光照。德国驻港总领事馆的面书在每周一字介绍德文字记忆，亦配上了这个字的中英文翻译和烛光符号。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亦贴出烛光照，表示加拿大与世人共同纪念1989年六四事件。台湾基进新闻部副主任陈子瑜6月4号在面书发文说，日本疫苗今日来台几个好有趣的数字：一、日期6月4号；二、航班编号 JL809。这两个合起来就是8964，中国共产党一年之中最希望跳过的日期。巧合的是，去年8月末至9月初，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率团参访台湾，参访团的人数是89人，在台湾访问6日，9月4号离开。当时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反共的捷克人来了，时代的进步要从8964的深刻反思开始，必须因为8964而彻底清算中共，时代才会真正进步。6月4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面书发文说，我们感谢从同样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伙伴手中得到了及时的援助，让民主的台湾对民主更有信心。我们亦不会忘记32年前的这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年轻人，以及过去年复一年总是透过烛光悼念六四的香港朋友。我们相信所有以自由民主为傲的台湾人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这一日，更会紧紧坚守着信念， 不因为风雨而动摇。台湾陆委会发布声明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台湾及全球共同珍视的生活方式与普世价值。中共当局迄今未能正视六四事件历史启示，亦回避反思暴力治理的错误，坦诚道歉。台湾前卫生署长医师徐醒哲亦在面书发文表示，1989年6月4号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中共的武力清场中划下句号。30多年后，2021年6月4号发生在台湾的六四事件则充满人性温馨。这次的敌人是源自中国的武汉肺炎病毒，打击敌人的武器是疫苗，不是坦克。这次只有人情温暖，没有肃杀之气，亦没有暗夜哭泣的母亲。他说，两个六四不但凸显中共视人民如草芥，亦凸显台湾和日本视人民如宝贝。人权真好，民主万岁。据法广报道，中共大规模拘留、强迫绝育、极端监视，以打击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为理由，对新疆的1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少数民族施以前所未有的镇压。一个独立的公共法庭自伦敦进行调查，该法庭收集和分析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并听取了很多证人的证词。6月4号开庭举行听证会，法庭将确定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反人类罪，甚至是种族灭绝罪。国际法律师、维吾尔法庭顾问哈米德萨比说，这个是一个公共法庭，他没什么真正的法律效力，但他谨遵认真的法律程序。陪审团的九名成员是独立的，他们亦将是公正的，他们既不支持但亦不谴责中国。我已经多次要求中国政府用他们的证据来补充我们的文件，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中国政府只是谴责我们的审判是非法和挑衅。萨比说，公共法庭的目标是填补公认的国际法庭空缺，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至此并没有受理这一指控案件。面对这种管辖权的空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调查这些暴行。预计维吾尔法庭的报告将在12月公布，参与者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导致推动可能的行动。维吾尔法庭听证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英之间已经高度紧张的关系。此前因中共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运动，以及将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华为排除在英国五 G 网络之外而加剧。美国谴责中共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后，英国上个月亦加入华盛顿和柏林，一起呼吁停止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在英国召开的世界七国集团峰会前一周开始，该法庭听证会就引发与会者关注。拜登出席会议时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据巴林通讯社报道，6月3号巴林卫生部副部长马来亚表示，已经敦促50岁以上患有慢性疾病或肥胖的人，接种完中国国药疫苗6个月后再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去年中东国家巴林成为首批支持中国国药疫苗的国家之一，然而现在巴林却是最新一个对该疫苗有效性提出质疑的国家。直至到周四，人口总数160万的巴林感染病例总数超过24万，死亡人数超过1000。而在上个月，世卫组织刚刚批准了该款中国国药疫苗，使其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球卫生机构批准的中国开发疫苗。该疫苗占中国自用疫苗供应的很大一部分。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追踪，巴林近 50% 的地区已全面接种疫苗，但是该国在过去几个礼拜出现了最严重的疫情，政府实施了为期两周的封锁以控制疫情的爆发。巴林的邻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亦严重依赖国药集团的快速疫苗推出，此前曾宣布他们将从5月中旬开始 提供第三剂各药疫苗注射。此前研究表明，其中一些接种该疫苗的人没有产生足够的抗体。海湾国家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各药集团推出新药同时出现大量病例的地方。在塞舌尔、利兹和乌拉圭，所有这些国家都使用国产疫苗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即使接种了疫苗，病例仍然激增。虽然各药疫苗被世卫批准后，又在6月1号批准了中国科兴疫苗做紧急用途，但是世卫专家警告说，由于缺乏数据，不确定国药疫苗对60岁及以上人群的疗效。据法广报道，首期技术与数字主权在6月4号刊登巴黎电讯分析文章指出，欧盟必须团结来建立数字主权，平衡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数字大国。就是在一个由美国、中国和欧洲这三个集团组成的数字世界中，如果欧洲不想让自己出局，就必须各国团结，加强自身的数字实力。这篇文章首先指出，数字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它涉及所有包括经济和政治部门等国家基础建设。分析指出，没有一家公司拥有所有的技术和技能，可以在整个价值链中自行完成所有事情。巴黎电讯公司总监格拉迪表示，欧洲的成员国没有实力单独行动，因此欧盟27个成员国必须共同营造一个由法德主导、具有竞争力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欧盟各国面临的风险就是被更具吸引力的薪水所吸引，导致人才流失。这些在法国接受培训的年轻人去了美国。另外，在这两个对立国中，中国特别是美国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大环境。欧洲市场分化，让欧洲的企业很难达到巨大的规模来充分利用当地的经济资源。因此欧洲人很难将独立经济和保护主权结合起来。文章认为，各与各之间的交往应该建立在互惠和平等的基础上。格拉迪举例说，美国的苹果公司是部分依赖于法国的泰雷兹找到了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文章表示，自给自足是没有意义的，互相依存才是正常状态，这一切都与权力平衡有关。分析指出，欧盟必须同时对经济、社会和法律这三个方面同时考虑。在这个方面，欧洲在竞争方面的模式近期出现转变，似乎开始发出一些积极的信号。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